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星期四上午，沪深三百指数先后下跌7%和5%，两次触发熔断后提前休市。今年以来，沪深股市连续暴跌 ，A 股4天内4度熔断，股市下跌大约10%，7万亿市值蒸发。星期四稍晚，熔断机制叫停。那么上星期五呢，沪深股市趋于平稳，指数双双上升大约2%。但是今天中国股市继续暴跌，沪指暴跌5.33%，险守3000点。很多专家认为，引发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多，比如包括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制造业连续10个月萎缩等等，而熔断机制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去年年底刚刚引入的熔断机制是否新一轮股市动荡的罪魁祸首？股民心理防线崩溃到底是由于对熔断机制的不了解，还是出于对中国总体经济形势的担忧？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剖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首先请问一下何平先生，你认为北京这一轮的这个中国这一轮的股市的狂跌，它的主要原因到底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是宏观经济上的还是股市方面的？
我觉得从技术的程度来讲，我们了解的很少，我们只能从宏观的角度和抽象的角度比较笼统的去谈谈。那坦率的说，我对中国出现这个股市，我觉得很惊讶啊，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股市？所以他们跟我讨论银断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应该了断比较好。为什么要了断比较好，而不是银断呢？就是因为非常简单。我们知道，在各个国家在股市发展的过程中间，都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无论是伦敦还是欧洲其他的这个股市，包括这个华尔街，都不断的出现问题，有欺诈啊，有很复杂的这个经济震荡所引起来的股票引起来的互相之间影响的这么一种经济大萧条啊，股票大暴跌。那你比较像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那个股票市场欺诈也是很多的，问题也很多的。当时候这个总统任命呢，找了那个肯尼迪的，就是后来当了总统那个肯尼迪的父亲来当证监会主席，抓了很多人。啊，那么在过去10几年中间，我们在纽约的时候也看到啊，这个纽约州的检察官啊，也抓了华尔街很多人，啊，但是股票。这个市场虽然今天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呢，一直有一等调节的机制。除了经济本身的规律在调节这个股市以外，另外两大因素是决定性的。第一，股票市场里面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必须有正常的、公平的这个市场秩序。而这个市场秩序不仅仅是包括这个法律本身，也呢包括这个信息的透明度。啊，信息的透明度，你有这个公平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机制和秩序，你没有这个公平的秩序，也就是没有公平的司法在后面支撑，那么这个赌场是没办法这个开下去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很多国家啊，这个不能开赌场，对吧？越流氓的国家它是不能开赌场的，因为它连赌场的规矩都没有。反而西方国家很多。啊，政治体制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它也可以开赌场，它是因为它有规矩，这个规矩是大家公认的公平的这个规矩，这是建立股票市场的最根本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为什么大家忽略不计，是因为有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啊掩盖了这些问题。当经济慢慢回到正常的秩序的时候，你这个市场秩序的不公平在这里缺陷就暴露出来了。那么你表面看是有后面有权贵在操纵，表面看啊好像是某一个经济的危机，其实不是的，根本的原因是你没有法律的秩序在作为支撑啊，没有可以信赖的司法在后面作为支撑啊，市场的秩序建立不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看我们看一份报纸叫《华尔街日报》，我们看一个 啊，这个同心社，一个叫恐怖同心社，一个叫这个岛心思啊。我们看这个两个同心社和这个报纸，我们发现啊，他们在政治的关心度啊，一点都不亚于这个《纽约时报》，也不亚于这个《美林社》和《路透社》啊。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我们交谈下来，后来发现了，其实商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度啊，它超过一般政治人物在关心政治啊，甚至比政治人物还狂热，还关心。为什么？因为信息的掌握、国际局势的掌握啊、国内局势的这个了解，是决定和掌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信息因素。所以，这个信息的自由流通是这个一个公平的、一个可以持续的、可以信赖的一个股票市场里面的必不可少的这个机制。但是这中国既没有独立的可以信赖的这个法律秩序，没有公平的这个经济秩序，更没有所谓的这个信息流通机制。所以过去的股票上涨是一种政策性的，过去的上涨是中国畸形的经济的一个范畴物，一个一起一起发展的一个反应而已。当经济越来越正常的时候，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法律的问题，不能解决新闻自由的所需要的这个信息流通问题，那么中国股票市场不要跟我谈所有的这个技术性的东西。我不管这个人啊是王金帆还是从美国华尔街回去的，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或者是哪里又一个天津市的这个证券商，这都没有用的。他只是在一时候可能会把股票趋于某一种稳定，或者说一时候以某一种因素把它刺激上来，但是从长期来讲，全只要没有我刚才讲的两大机制，我们就不要去相信中国的股票市场啊，它就不可能真正的健康的生存下去。所以其他的东西都没有用的啊，不仅仅这个里面的利益不仅仅是一个全国集团在这个里面起作用，最关键的是你所有的这个制度都在支撑这个海峡的作业，你只有通过海峡的作业，你在里面去得到利益，这种东西不改变，那就永远没有戏啊！中国的股票市场，所以我说大家都说银断是一个保险丝，对不对？你换一个保险丝还可以继续，还可以糊弄，但是我觉得了断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根本中国根本不应该有这个股票市场。
好的，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呢去年股市也发生了很大的动荡，然后中央政府采取很强有力的救市措施，花了数万亿的投入了数万亿的人民币，但是后果却是失败的。今年又引入了所谓的熔断机制，但是上星期五又暂停这一机制的采用。你认为这是不是反映出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
我一直这么看，就是我认为现在，我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谈到这个问题，我说现在出现了很多的认知障碍啊，实际上这种认知障碍本身就引发了对治理能力的质疑。那么现在来看，这个新班子上任三年，像很多的重大的经济举措其实都是由这个小组治国的方式决定。那问题是这个小组它究竟接不接地气，它究竟懂不懂它所分管的这个业务，这个可能是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以前我们一直在讲说什么三中全会讲的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你看到去年的情况，那就是实际上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想制造这个政策牛市，政府自己放风说这个要上到10000点快了，然后呢出了状况，然后就派警察入市来强买强卖，把这个来这个就是只许买大不许买小，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规则的赌场。就即便你把它当成一个赌场来看，它也是从这个江湖规矩上来讲，这也是一个 这个庄家可以随意改变规则的赌场，那这样的赌场怎么能够让人不跑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实际上就是投资者的信心已经这个被这个折损到这个几乎归零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你现在遏制不住这个股市的狂泻。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在举措上，从技术上来讲，现在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比如这个熔断机制，说是跟美国学的，那现在美国的这个前财长也出来讲话了，说你们这个定的阈值太低了，然后他隶属了美国历史上是怎么处理这类问题的。那么我很快就发现这个我们这个阈值定在多少，定在7，那实际上有很多的投资者说你应该定到15以上甚至20，但这样的话你才有时间让这个资本来流动，现在等于是没有流动你就拉闸了，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出灾难。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看网络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牛，这个以前是牛短熊长，就是牛是短熊是长，那现在终于改变了，牛已被宰熊生二胎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的说法说说现在中国高层可能分成两派，一派是要搞垮中国股市，另一派是要尽快搞垮中国股市，现在呢这个第二派占了上风了。那到底现在高层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种乱政的状态不光是这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看很多事情现在都出现了这种体制性的认知障碍。那你比如说像法律方面，除了去年这个判的像这个抓律师这个判维权律师这样的案件以外，今天我们看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还在出。今年开年之后，我们马上看到了比如快播这个案件，这也是一种乱政。那现在这个司法体系整个是混乱的，现在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行政管理体系是理顺了呢？就即便是说你是现在由政府来决定资源配置的话，现在所实行的这种非常随意的朝令夕改的乱政，这种情况我觉得实际上需要质疑的那就是那个拍板的人如果说是由小组国的国，那么当然这个小组长就要承担责任。但现在呢我们又听说说这个是肖钢证监会主席他个人的决定，没有通过国务院，这个话也很难让人信服。这么样重大的举措，难道是区区一个肖钢能够决定的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领导人出现了认知障碍。谢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还是接着刚才那个上一个节目那个话题，我很欣赏和平同志，听到没有？
谢谢。
我很欣赏和平同志的一句话，就是国际社会无能我很欣赏这句话说到了要害，说到了很精辟。我就想起我们那时候我在厂里面和我们厂的党委书记吵架，我们党委书记说他妈的我连一个瞎子我都制服不了，那我共产党还能领导吗？所以从这句话来看呢，我觉得联系起来和平同志讲的相当到位
好的，
相当精辟。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广东黄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咱们节目第一个话题我就想说那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老百姓当年对中国中共的这个原子弹的这种付出与回报是什么心态？现在这个中共和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也尝到了。咱第二个话题我就想问这个 中国大陆老百姓啊，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见钱眼开，谈政色变。其实我也跟很多人说过，没有一个民主宪政法治的这么一个规矩，咱们是赚那个钱上是没有保证，但最后常常被讥笑为大头。我不知道咱那个主持人嘉宾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我想请教一下，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了。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个呢，我因为中国的朋友，跟中国的那个贪官事情蛮联系的。因为那个经济上台之后呢，他是被服务在那一派的，然后他们是没有掌握到经济上，也目前掌握的经济政策。
对不起，湖北的张先生，线路实在是嘈杂，我们听不清你在讲什么，请你试着再重新拨打过来。何明先生，现在呢，中国国内外的经济界人士都在谈论中国面临的金融体制的这种崩溃、股市的崩溃、房地产的崩溃的风险，你认为这种风险有多大？
我觉得可能性都比较小啊。这个因为只要是中共作为一个主体的控制的这个经济能力，它脱离了这个市场的这只手，也脱离了这个法治这双手，由它的权力来操纵，它就有很大的能力来使它不至于完全崩溃，只是让它内部出现更严重的问题，积累更多的麻烦，让未来来承受这个今天积累问题的这个后果因为它有这个能力。第一个就是我讲中国的这个股市在整体的经济来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心态性的一种指标，实际上是中国开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赌场而已，而不是反映出中国经济真正的这个心脏，真正的这个中央系统，不是的。它跟华尔街在美国的经济地位，跟伦敦经济市场在欧洲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在英国的经济地位是不能比的。这是一个小的一个指标，但是因为这个指标具有公开性，具有透明性大家都一个散户他赢了钱没有赢了钱，这个很明显，所以呢大家来把这个股票市场变成中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心态指标在看待。所以其实这个指标是中共自己找麻烦，他不是不要它因为他在整体的经济里面起不到他真正的这个输血的作用，真正的这个缓和的作用，真正的一个重要性的一点功能。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和其他的领域都不可能出现崩溃，只有政治体道理是一样的，只要政治体制这个不崩溃，那么中国的各个领域里面出现大规模的不可承受的这个崩溃的可能性很小，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然后层次很多，那么整个可以找到一批人呢当天使鬼不只是农民，现在可以找，后来是工人，把工人搞到这个下岗，对吧，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可以成为天才羊的这个阶层所以整体来讲，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要讲的那么一等夸张而且何况中国现在还是保持了一定这个速度的这个增长，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出现了这些经济危机以后，对于中共体制内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因素反应是最关键的。如果中国的这个经济危机即使每一个人从老百姓到商人到官员都感受到了，那么这等感受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正面效应呢？就有可能人们就开始怀疑，什么原因？是经济本身的规律的原因，还是过去盲目增长的经济它本身就不具有这个持续性，还是这个体制本身就不足以支撑一个市场的公平的可以持续的繁荣的这么一个经济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在体制本身的变革提出了更好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要求。对于政治家来讲经济这种危机如果他有意想进行这个体制变革的话，反而是一个好的机会。如果经济非常繁荣非常好，大家就觉得我们这个独裁还挺好的，我们这个还玩得挺溜的，对不对？一旦出现经济问题，在体制本身提出的挑战性就很大。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经济问题，但是它不至于产生崩溃，但是经济问题所引起的政治的质疑、政治的反省是有可能会推动政治变革的这个力量，而未必完全是负面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美国对朝鲜政策以及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将参加我们的节目并回答大家的问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